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名老人被非法判刑一至六年，累计现冤狱八年，浙江法轮功学员洪长又被绑架，江苏十三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非法抓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幸福乡七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文昌、王淑仁、冯秀梅、孟秋燕、白丽霞、刘淑英、刘淑秋被非法关押半年，日前得知被法院非法判刑一至六年。2020年11月27号，双城国保警察和幸福乡派出所警察翻墙进院，闯入法轮功学员刘文昌和王淑仁夫妇的家，绑架了刘文昌、王淑仁夫妇与当时在他们家的法轮功学员冯秀梅、孟秋燕、白丽霞、刘淑英、刘淑秋。七位老人被绑架到幸福乡派出所。家人赶到派出所，孩子们告诉警察自己的母亲因有多种病才修炼了法轮功，他们只是做好人，为别人着想，通过练功身体完全康复，自己的母亲是好人，为什么被抓到这里？但警察无理要求法轮功学员们签不修炼的保证。2021年4月2号，刘文昌、王淑仁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道里区法院以暗箱操作的手法，用视频的方式所谓开庭，仅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草草收场。十几天后，家属打电话询问，得知王淑仁被网判六年，勒索罚款两万元，刘文昌被网判三年，勒索罚款一万元，另外五位老人各被网判一年，勒索罚款两千元。从看守所中得知，刘文昌在双城看守所经常犯癫痫病，刘文昌在练功前就有非常严重的癫痫病，犯病时经常抽过去不省人事，身边不能离人。修炼前他还患有哮喘，严重时上不来气。这些疾病在修炼法轮功后都不治而愈了。现在刘文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亲友都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30号前后，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洪长先生被上塘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洪长先生今年52岁，大学研究生学历，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洪长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达八年。2000年在十里坪劳教所，洪长遭受酷刑转化迫害。洪长自述，我被绑在椅子上四天五夜之久，手脚身子都不能动，每天只喂一小块饭，片刻不得入眠。为了防止我闭眼，他们往我脸上泼水，给我灌辣椒水，吃生大蒜刺激我，还往我眼皮上抹清凉油。两次小便在裤子里，他们又在房间里架上喇叭，昼夜不停地在耳边播放攻击大法的材料。后来他们还点燃打火机烧烫我的脚。2002年，洪长在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到狱警指使包夹犯人不分昼夜的看管迫害，每天被罚站12个小时，长时间站立导致双脚浮肿。后来因洪长练功，被带上20多斤重的脚镣，并被关小号迫害了半个月。狱警曾经连续三天三夜不让洪长睡觉，还有一次连续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同时每天要站20个小时以上，若不站就是拳打脚踢。有时洪长站着站着闭上了眼睛，直挺挺地栽倒在地。期间洪长还被警察反铐住双手，用电警棍顶住脖子电击。日前屡遭迫害的洪长又被中共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 江苏省苏州市13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5月10号上午被非法抓捕。经核实，他们是姬勇、潘宁、袁慧芬、赵海波、崔平、梅红娟、吴晓明、董婉玉、朱莹、常征、李守杰、韩桂香、小文。法轮功学员朱秋玲和姬翠平同一天失踪。5月10号上午6点至10点间，苏州市国保和610操控各区段的当地派出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突击大抓捕，从家中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中出动的人员无警察着装，无证件，便衣人员众多。他们每到一处法轮功学员家中，如入无人之地，非法查抄家，劫走私人物品，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这些人几乎都说，这是市公安局的所谓统一行动，是上边交代派出所来抓人的。一个警察告诉董婉玉的丈夫说，这次行动是市里统一组织安排的，行动时间也是统一的，是为了建党百年大庆的安全。这次共抓了几十人，这些人要关两个月以上，不过期一是不会放人的。参与绑架的便衣说，全市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全都送到常熟公安局服装城派出所，但是学员家属到了该派出所却都不让会见。直至目前，这1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押的具体地点尚未得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文书《明慧报告》获奖，震撼人心有缘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健康展，民众喜遇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4号，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第一本书，英文书《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获得美国最大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这本500多页的历史性报告，记录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世界各国媒体所不敢报道、不予重视的法轮功真相。澳大利亚新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对这本明慧报告评价说，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美国中西部书评的评论人迈克尔·卡森则说，明慧报告内容丰富，组织得井井有条，是一项独特的、非凡和全面的研究，值得大家收藏和补充到研究阅读清单中去。希望之声著名时事评论员方伟表示，该书详尽、真实，令人震撼，意义重大。方伟谈到，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中共制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谎言。为了打压法轮功，中共硬是造出了一个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谎言的全貌。他说，中共在国内压上整个国力来迫害老百姓，在海外也压上国力欺骗全世界的人，一直骗到今天。其实媒体人不太容易被骗，尤其是西方媒体。但为什么这么多年媒体不讲话？西方媒体其实是被中共渗透和收买的。方伟说，明慧报告这本书能够得奖，是因为出版界的评委们很震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我才知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迫害，其程度远远超过新疆人受迫害的程度。明慧出版中心这本里程碑级的明慧报告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为所摘选和编写的内容都是从明慧网的海量第一手信息而来。在法轮功被迫害了近22年的时候，这本报告获得美国国家级奖项，也引起了更多的专家学者的震惊。5月15号和16号，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法轮功学员参加第14届健康展览会，与当地民众分享来自中国传统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学员们在展位上演示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有人当场学练功法，更多的人希望参加每周末在公园的集体练功。很多人路过展位时，看到精美的小莲花都很兴奋。学员们介绍说，法轮大法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功法，除了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外，修炼者还以真善忍为标准，重视心性的修炼，提升道德，净化身体。莲花是佛家的圣花，记住小莲花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带来真正的祝福和庇佑。很多人听后表示，这就是他们需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6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治也，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她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仪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50多岁娶20岁的，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龄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他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他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他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他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 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 许那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余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 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1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1-2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1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1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 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监，监狱的这些单监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余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余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 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余昼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余昼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余昼，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余昼对许娜说，你被关的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余昼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1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余昼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余昼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余昼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余昼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余昼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余昼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余昼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余昼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3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余昼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 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